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神在这个冬天一年快结束的时候，看见世界这么动乱不安，但是还给我们有机会学习这么宝贵的启示录。今天我们到了第十课，十课十一十二都到了我们一个启示录的高峰，相信主借着这一三章帮助我们一生的成长。首先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爱是永恒的，你爱我们就爱到底，而且你把你永世的计划也都告诉我们。你不但这样，看见我们是在永远的计划里面跟你是有份的，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时候，愿主的圣灵安慰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无论我们人生在任何环境，因信我们就有盼望，因盼望我们就有爱心，因着爱心我们在地上愿意来与你同行，追求你，讨你的喜悦，也在地上按着你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恩赐和使命来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荣耀你。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纪念我们亲爱的姊妹谭雅姐妹，她是忠心爱你的，她今天已经回到你的怀抱里，愿主你主啊，相信你让她得到安息，她做工的果效也永远跟着她。你看圣徒之死是何等宝贵，你也安慰她的家人，他的女儿，也医治他在病床上的女儿，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让我们在地上爱你更深。祝福晚上的学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启示录十九章，但是我这个礼拜因为上一次结束的时候有弟兄姐妹问到关于巴比伦还有这个海兽敌基督有点混淆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他给我问了以后很好，就激发我重新把这几次讲的巴比伦和敌基督假先知做了一点整理。我相信我把它整理以后晚上给你们分享，希望弟兄姐妹就借着这样就可以对过去的几章你混扰不懂什么叫巴比伦，什么叫做敌基督，我们今天晚上再把它来弄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再进行到十九章就很清楚了。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巴比伦，在上一次我们十七十八章都讲到有一个地方叫做巴比伦，或者也叫一个国家。那这个讲义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在圣经里面被提到大约300次之多。各位弟兄姐妹，你就知道圣经很看重这个巴比伦这件事情。巴比伦，圣经都把它当作一个反对敬拜真神的邪恶宗教和政治势力。从古时候开始，创世纪就从巴别塔开始，看见巴比伦的前身，他们在那边就开始离开神，拜天象，然后把这个宗教系统传到整个世界，包括后来的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不但这样，巴比伦也代表一个政治的敌对神的势力，所以在我们启示录里面，巴比伦这三个这个字这个地方就是代表一个敌基督的国度。那这个国度呢，约翰把它比作海兽，就像海里面出来的兽，是一个敌基督的国度。它是末世的复兴罗马帝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过，从古以来有七个敌对神和神选民的帝国体系，这些帝国体系啊，都是代表每一个世代里面他们拒绝神、反对神、 抵挡神的选民。那我们都相信各位都已经知道哪七个国家了。七个国家过去已经存在的有埃及，我们的埃及、亚述、巴比伦，还有呢波斯，还有希腊，再加上罗马。这些六个帝国在圣经里面记载都是抵挡神的，所以他们虽然是分成六个国家，但是他们的本质上都是撒旦在后面做工的。到了将来末世的时候，还有一个第七个帝国出来，这第七个帝国叫做复兴罗马帝国，他就从过去罗马帝国分裂再重新复活。在西方的这个世界里面，他沉寂了罗马帝国的政治、法律、宗教整整的体系，是一个反对神的。所以这个复兴罗马帝国还没来，他在将来要成为一个极度中央集权的罪恶帝国。好了，那这个帝国呢，它有政治的势力，政治包括军事，有宗教的势力，它掌管宗教，影响所有的人，还有经济的势力，控制整个世界的经济。其实我们今天虽然还没有到这个复兴罗马帝国，可是今天这个世界啊，本质上也是，你看政治上完全都是反对神，不要神，弃绝神，在撒旦的影响之下。宗教那更不要讲，各种的进化论，各种的凡神论，各种的无神论，各种的邪术，你看今天世界这都各位都知道的。经济越来越看见经济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控制在一些的人手上。所以将来在复兴罗马帝国，也就是巴比伦帝国，全世界的人都要伏在他的权势之下。我们知道在灾难时期七年，这个帝国就开始来统治，尤其在主耶稣回来以前最后灾难的三年半，这个大帝国支配了整个世界。好，这是首先我们知道的。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巴比伦有讲到历史的巴比伦，这是过去在历史上，还有属灵政治的巴比伦，也就是刚刚解释的这些帝国都是属灵政治宗教上的巴比伦。然后在末世要出来一个末后的巴比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把它弄清楚，当我们读到巴比伦知道它是讲到历史，还有属灵的，还有在末后的巴比伦这个国家或政权。那这个巴比伦这个末世国家，它有两个特色，我们在启示录十七章讲到它的宗教政治一面，控制整个人类，这个是以大淫妇做代表，他骑在这个兽上，表示他控制了政治力量，而且所有的权力的人都要听他的这个被他欺骗。在十八章讲到这个巴比伦除了有政治宗教，还有商业，他怎么的奢华，这是我们都讲过了。所以在这个国度里面有宗教的力量，大巴比伦大淫妇，他首先克胜了政治的力量，骑在兽代表政治的力量。可是到了后三年半，就是到了灾难时期中期，敌基督是一个人，和其他的十个国家的联盟政治的力量，他们因为有势力了，就把这个宗教力量摧毁了，他不需要让他自己就能够代替神，要整个世界上的人拜他。这是讲到第十七章和十八章。好了，那解释完巴比伦，弟兄姐妹有的对这个海中兽还是不太了解，那我给各位做一个归纳。我们在启示里面讲到有一个兽啊，它是在海里面出来的，这个是指着末世出现一位敌对基督的人物， 敌基督就是敌对基督，否认基督，他也是假基督，冒充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就说，将来在末世有一个假基督要出现，他会行毁坏可憎的，他是在圣殿里面 自称为神。这个就是指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刚刚讲到最后帝国里面的一位政治领袖。圣经里面描写这个敌基督假基督很多的地方，其中约翰一书就讲到他叫做敌基督，他是抵挡基督。还有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称他叫做不法之人，可见这个人行为是非常的坏，沉沦之子，还有大罪人。你看他是引导全世界的人犯罪。以赛亚称他做恶人，但以理早在主前的700多年就称他是要来的王，他是一个王，又称为是小脚，也是就是一个王，是行毁坏可憎的。那启示录呢就称他从海中上来的兽。哎，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不小心他这个跳到哪里去了，我们再回去一下，他自己跳了一下。那这个兽呢，刚刚介绍过，他在圣经里面记载，启示录说他有7个头10个脚，7个头10个脚上面又有10个冠冕，那就是描写他这7个头。刚才讲过，就是代表历史里面一直到末世反对神的7大帝国。那这7大帝国的本质和这个现象特征都在最后这个第七个帝国出现了。那这个兽呢，他头上有亵渎神的名号，这些国度都反对神。那这个海中兽呢，他其中有10个角，代表将来的10个王，这10个王都是被龙和兽所控制的。所以讲到这个海中兽，那这个海中兽，这个敌基督国家里面要出来一个敌基督的人，这个人他最后把10个王都控制了，他会成为第8个，接续了第7个国度，成为第8个，在17章讲的，他会从那第10个王里面出来，变成更强盛的一个王，叫做第8个。最后他跟羔羊征战，在哈米吉多敦大战。那圣经跟我们讲这个敌基督做了些什么事呢，我把它很简单的归类一下，各位你可以把它照张相，或者记下来回去复习。首先我们讲过，他是以后将要的复兴罗马帝国的最后最大的一位君王，他会受到撒旦魔鬼给他力量，给他一个很大的程度控制世界。他在7年大灾难开始的时候，他会跟以色列立约，为以色列开拓一个平安稳妥的时间，但是只维持3年半。所以从他跟以色列人立约，也就是大灾难的时期开始了。这个敌基督才智过人，极端的自夸，他会在10国联盟里面得势，建立复兴罗马帝国。他有一个助手，这个助手也是撒旦给的一个能力，一个人叫做假先知，帮助他执行撒旦的计划，要改变一些的节期和律法。他的助手假先知因为有撒旦的力量，可以行神迹，也可以行虚假的事，很多人被欺骗，可以从火从天上降下来。他又叫人去敬拜跪拜敌基督，并且向圣徒实行残害。在灾难时期，如果你不去拜这个敌基督，就会被杀害，所以很多信徒就殉道被杀害了。他在人的身上要强迫人接受敌基督的名字666，如果你没有这个记号，你就不能够 做任何的买卖，连日常生活你都不可以去买这些东西。好，还有呢，敌基督在七年大灾难期间，势力越来越扩充，制服了其他十个王中的三个王，权力达到巅峰。在七年一半的时候，他就把被盗的势力大淫妇，因为没有利用价值了，他和其他的政治的诸王把他毁灭掉，刚才讲过了，在启示录十七章。在七年中间的一半的时候，敌基督就会跟以色列毁约，他要站在耶路撒冷圣殿，让人不可以再去献祭给神，而且他要自立自以神自居，亵渎神，并且他扩张军力，把所有敌对他的势力都打败了，并且最后叫众王聚集，发动了哈米吉多敦大战，跟神的选民、跟羔羊、跟神来征战。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十九章要讲的，主耶稣基督大有能力以弥赛亚拯救者的身份来搭救以色列。那么敌基督这个人、假先知还有复兴罗马帝国都一起被摧毁，不再存留。希望这个列下来他的简单的事迹，对我们再去了解这个人和将来的事情，启示录记载的有一点系统。那我们再来看，除了这个地中兽，启示录还介绍了一个叫做海除了那个海中兽，启示录还介绍了第二个兽叫做地中兽。这个地中兽它是什么呢？它是让地上人去敬拜第一只兽，就是敌基督，他是假先知，他可以行奇事欺骗人，为第一个兽假敌基督立像，杀掉所有不拜兽像的人，然后把所有拜兽像的人印上印666，而且凡是没有拜兽的人，没有按拜他们兽像印上印的人，不可以来自由的买卖，包括你到 7-11 到菜场都不可以买。所以这个第二只兽假先知是末世敌基督的助手，所以他们狼狈为奸，他们跟撒旦变成三位三体。好，这个是今天首先把以前讲的巴比伦和敌基督和假先知做一点的整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今天要讲的十九章，十九章就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首先我们看十九章第一节，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义士，救恩荣耀全能都归属我们的神。注意十九章第一节两个字叫做此后，此后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到我们在十八章讲到巴比伦被灭亡，也就是讲到这个敌基督国家被灭亡这件事以后。当然在讲这件事的时候还是一个预告，因为敌基督要在什么时候灭亡呢？要在十九章的后面才灭亡，在这里就预告说敌基督巴比伦都要被灭亡。约翰就听见很多的人群众在天上大声赞美神。其实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蒙的恩典太大，所以要常常的赞美。我们不是在以弗所书也讲过，要常常借着耶稣基督把颂赞归于神，因为神做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这里赞美神是赞美什么？赞美淫妇，就是巴比伦要被毁灭。当巴比伦被审判毁灭，敌基督的国家被灭亡以后，神的国就要建立，所以他们就在这里要说哈利路亚。所以这里面有四次的来唱哈利路亚，我们诗歌里面也有哈利路亚。那哈利路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就是旧约里面的希伯来文，它的是我们哈利路亚是翻译这个希伯来文的发音，哈利路亚，哈利路就是要赞美，亚就是耶和华，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字首先出现在诗篇104篇35节，各位回去可以查诗篇104篇35节。那你说，愿恶人从地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呐，要颂赞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哈利路亚，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消灭恶人。在诗篇146篇到150篇最后五篇诗篇，我们一般叫做哈利路亚诗，因为这五首诗歌都是要赞美耶和华。在新约里面，哈利路亚只出现了四次，就都出现在我们今天读的启示录十九章一节、三节、四节、六节，出现了四次。新约里面只在这里出现，这里叫做圣经中的哈利路亚大合唱。那第一次的出现是出现在深渊灾难信徒的颂赞，因为天上的群众他们高唱救恩荣耀全能，又称神是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原来神将来把这个巴比伦，就是敌对神的国家灭掉，是公义的。当我们读这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当创世纪记载，当世界整个背叛神的时候，神用洪水来审判世界，当时的人他们的宗教、他们的道德、他们敌对神、他们的各种的权利，都是让神实在不能够让他们留下来，就把他们审判了，跟今天也跟将来末世这是同样平行的。所以将来神的审判都是公义真实的，而且他审判了败坏世界的大淫妇，是为这些灾难信徒伸冤。不但这样，当这个巴比伦被除掉，神的国就降临了，世上敌对神的势力要被除掉，神的国就降临。所以这些灾难信徒第二次发出哈利路亚，在第三节说，又第二次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四次，两次是灾难信徒来说要赞美神。接下来我们看见还有24位长老和四活物也在说哈利路亚。谁是24位长老？各位应该都记得，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被提的新约的教会的信徒，就是你和我。我们想到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神的救恩荣耀，我们也会来说哈利路亚。四活物、天使、神的旁边的基路伯也一同匍匐敬拜神，我们都要来跟灾难信徒一起永远的说哈利路亚。这是第三次。还有呢，从宝座里面有声音出来，就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你看，神的众仆人就是我们，凡是敬畏神的，无论大小，你我都要赞美神，因为神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第四次，有群众的声音，圣经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大水的声音、重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为什么呢？赞美，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来赞美神，不但是他的公义、他的救赎、他的荣耀，而且他是掌权者作王了。弟兄姐妹，让我们永远从心里面来说 哈利路亚，赞美神。好，约翰在这里首先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这个预告神的国降临，敌基督的国灭亡。那从灾难信徒、新约信徒，还有天使，还有神的仆人大小，都要来赞美耶和华。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看第二段，就讲到羔羊婚宴的宣告。各位弟兄姐妹，这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把这个经文啊都打出来，从19章七到九节，我念给你们听。这里有一个宣告，我们要什么？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注意，婚娶，新妇，谁是新妇呢？我们要知道，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新妇怎么预备好？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新妇要穿细麻衣，洁白的。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看看这是在讲什么。原来这里是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要来，羔羊的婚宴要举行了。圣经里面常常用婚姻描写作圣徒跟神的关系。旧约里面常常以色列就被描写成为神的这个妻子。新约里面我们读过以弗所书，特别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新妇就是教会，那新郎当然就是基督嘛。那新妇，保罗说我们是贞洁的童女，你看各位是新妇，新妇贞洁的童女在地上要等候他天上的新郎降临。哇，多么宝贵！你和我在耶稣的眼中是贞洁的童女，是他的心腹，我们在地上等候他来。心腹这个字原文直译就是妻子，这里妻子表示已经结过婚了，跟心腹新郎已经结婚了，自己也预备好了。他所穿细麻衣代表义行，我们不但有耶稣已经给了我们称义，而且借着神的恩典每一天活出义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但是已经称义了，我们也要活出义来，每天在圣灵在我们里面靠着神的恩典活出义行来，预备好。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这里我们要注意啊，犹太人当时他们结婚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叫做订婚，第二个步骤就是结婚婚礼，第三个步骤叫做婚宴。什么叫做订婚？订婚犹太人就是新郎新娘的家长，他们为他们定下了合法的婚约，并且付出了嫁妆，可是他们并没有行夫妻的没有行夫妻的同房。这可以从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都知道这故事，玛利亚已经许配给约瑟，并没有同房，可是就成为他的妻子，而且如果做了不好的事，对方也可以休妻的。所以这是第一步，叫做订婚。第二步是要婚礼，婚礼就是等到时候到了，新郎要来迎娶新娘，那男方就到女方家里去迎接，然后一起回到男方家里宣誓。这也可以从圣经的十个童女做比喻，耶稣用十个童女讲到他们等候那个男方娶了新娘回到家里面，这是婚礼。 第三个步骤叫做婚宴，婚宴就是男女他们结婚以后在男家摆设宴席。例如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和门徒参加迦拿婚宴的宴席，那这个在马太福音22:4，耶稣也举一个比喻，讲到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所以在犹太人的婚礼有三个阶段，订婚、婚礼和婚宴，这是很清楚的。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在教会时期，就是今天现在你和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跟主立定一个婚约。刚刚讲到我们被许配给基督，成为贞洁的童贞女，所以你和我们跟主已经有了婚约。等到教会被提，主再来，我们被提就是迎娶，那个时候主耶稣要接他的心腹回到天父的家里。耶稣在最后楼房论坛的时候讲到，我会来接你们去。所以当我们被提在天上，在天上将会有一个婚礼举行，所有我们这个基督教会的新约信徒都是心腹嫁给主耶稣。当主再来，也就是19讲到就要参加这个婚宴。这个婚宴啊，就是万王之王的婚宴。你看不得了，一个王为他儿子娶婚宴，这个空前绝后。当时在犹太人，他们如果穷苦的人家婚宴也许就一餐，但是有钱的也许一个礼拜或几个月。那这位王的婚宴更是不得了，那万王之王的婚宴有多久了？1000年。这个1000年就是婚宴的应验时期。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1000年这个千禧年国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享受这个万王之王的婚宴，我们当然是心腹。以赛亚书25:6预告神为万民摆设宴席，就是讲到这个羔羊婚宴。那你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置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摆设宴席。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喜乐。万王之王的婚宴，我们是心腹，还有一些宾客一同来参加。天使就吩咐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人有福了。这个是启示录里面的第四个福气，那被请去婚宴的人，那谁是被请去婚宴的呢？我们不是被请去婚宴的，我们是新妇，我们是新郎的妻子。跟那些被请去婚宴的人分别出来，原来这些被请去婚宴的就是旧约的信徒，他们在灾难时期结束，千禧年开始的时候要复活，还有灾难时期的信徒也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复活，他们就是这些被请来参加婚宴的人。所以神他在管理这个世界宇宙，他有分了不同种组别的圣徒，有旧约信徒，有新约信徒，有灾难信徒，还有千禧年国的信徒。好，这是给我们的解释。所以他们是有福的，我们又更有福。天使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弟兄姐妹，你看是多么的有福气啊，多么的有福气。约翰听到以后高兴的不得了，他弄错了，他以为讲话的是神呢，就跪拜他。可是天使说不可以，因为他跟约翰都是仆人，都是耶稣的见证人，只有神才是受敬拜的对象。天使讲了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预言中的灵异 预言中的灵异就是讲圣灵啊，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什么意思？整个圣灵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讲过，圣灵来是为我做见证的。那圣经里面整个预言的中心就是为了解开这位可爱的耶稣基督的。所以当我们不管是读启示录，不管读圣经的预言，它的中心都是耶稣基督，圣灵就是荣耀他，显出他带来的身份。当圣灵天使讲完这句话，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他就指出耶稣就是整个中心，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是预言的中心，立刻就引出来耶稣基督荣耀的第二次再临。你看从这句话讲出来，讲到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下面就讲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了。主耶稣再来，弟兄姐妹当然知道这个是新旧约的中心思想。整本圣经有535句经文预告主耶稣再来，这不但是启示录的中心，现在在这一段经文就要讲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要证实了。历世历代的信徒，包括你和我，我们等候的，我们盼望的只有一件事情，没有两件事情，我们盼望的都是在主耶稣的身上，尤其是主耶稣再来。所以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度降临。主耶稣第一次来临是以羔羊的姿态谦卑顺服，成为逾越节的祭物，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救赎。你看耶稣第一次来降生在马槽，成为羔羊，他的身子预备好来为我们救赎，我们是羔羊。但第二次再来，主耶稣是一个狮子的样子，是勇猛，是胜利的，而且是审判。他的记号是冠冕，第一次记号是十字架，第二次记号是冠冕。所以主耶稣再来是王的身份，王的荣耀和他的荣耀。你看 The king is coming， 王要来了。当这位王要来，这是我们历世历代最羡慕也最期待的，他是一定必快成，一定会来的。多么美丽，他要再来。当这位主来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约翰就有三个看见，在下面约翰有三个看见。首先在19章11节，我观看，看见什么？天开了。原文就是我观看，看呢，有一匹白马，天开了，有一匹白马。在启示录讲到三次看见天门开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记载，被记载，天开了，这是多大的事情啊？当这个天开了，就有骑白马的一个骑士出现了。注意这个白马骑士啊，跟前面的第六章的这个骑白马是不一样的。那个骑白马是当这个羔羊揭开第一印的时候，那个骑白马是讲到，因为骑白马就是罗马的将军啊，代表胜利，那个是讲到敌基督，他是胜了又胜在地上。可是这个骑白马是真正的这个君王，他的名字，他被称作诚信真实。我们信的这位主耶稣永远是诚信真实，处事绝对可靠，绝不失言，绝不失信。所以你和我有了这位诚信真实的白马骑士，他来是为了审判和征战，而且他的审判征战他是为了是公义的，建立神国。他知道什么人要被审判，什么人要被要被那个奖赏，他是公义的。这位骑白马的约翰就说他的眼睛如火焰， 在启示录好几次出现他的眼睛如火焰，代表他的眼光如炬，什么都知道，象征审判，头戴很多很多的冠冕。你看那个敌基督戴十个冠冕，但主耶稣戴了万王之王的冠冕。他穿的什么？身上满了见血的衣服。注意，这位白马骑士身上有很多的，这个衣服上很多的血，这个血是代表歼灭仇敌的血，表示他是胜利的。他的名字叫做神的道。你看约翰福音同样这个作者约翰讲到第一章就讲道成了肉身，他的头上又写了一个名字不为人知，什么意思呢？既然说他的名字是神之道，可是他的名字又不被人知道，表示基督啊是那不能形容不能描绘的那一位，虽然人没有办法完全认识他，可是他是真实的。主耶稣有他的独特的全能，独特的智慧，高深莫测，作为我们人类有限的人永远不能完全知道他。他是神人二性，又是神又是人，而且是永恒的神。我们真是敬畏感谢这位不为人知的名字的神。好，这位主耶稣他来的时候呢，他有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他不但是一个人来，他不只是一个人来，他带着众军。在犹大书很有意思啊，在启示录前面那卷书，他耶稣的兄弟犹大，他写的在第十四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之人所妄行一些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哇，非常有意思。如果你们知道谁是以诺，以诺已经讲过，就是亚当的七世孙，在创世纪他是第一位先知，也是活活的被跟随主被提上升的。他早在远远的在创世纪几千年前就已经预告这位主要带着千万圣者来，到了启示录十九章就是主带着千万圣者来。这个圣者呢是谁呢？当然就是指的我们已经被提的这些新约圣徒，加上其他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天使，带着这么多的天上的天军一同来到地上。这些人在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也讲到，是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的，被选的，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我们是同着羔羊，我们是蒙召的，我们是被选的，我们是有忠心的，我们也要在那个时候跟着羔羊这位是这个骑白马的一同来到地上。来到地上干嘛了？我们来看下面。从天上来的天君，有天使和圣徒，我们穿着细洁白细麻衣，我们是得救的。刚刚讲不但我们是洁白得救的，我们也有行出异行。我们来到地上不是参战，我们没有拿武器，我们我们是观战，这个字打错了，我想我们是观战不是参战，我们是来见证主的胜利。而且在主耶稣胜过敌人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跟他一同作王。在二十章就接下来讲我们是要作王。感谢主永远爱我们，不但在天上给我们婚礼成为他的心腹，在地上要跟他作王，而且在地上还有千年国度一同来治理，而且有宴席，多么的美好。我们跟他一同来，你看这是另外一幅图画， 我们跟着这位骑白马的，从天上千千万万的圣者，包括我相信你和我一同来，一同来。约翰又用了三句的经文，有三幅的图画来描写这个骑白马的怎么来打仗。打仗，第一个，他说有利剑从他，就是这位骑白马的主耶稣口中出来。耶稣基督的战争是用他的利剑从口中击杀列国，利剑就是主的话，主的话就是这个剑，主的命令一发，击杀就是定罪的意思。所有的人将来被审判都是按着主的话语，主的话语就是审判的标准。主的话语创造天地，神用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而且主也用他的话语命令将来来审判整个地上。第二，主耶稣以铁杖，他必以铁杖管辖列国，他铁杖代表他的权力，也代表管辖，代表牧养，所以他不但是审判，他也来征服这些列国，牧养众民，牧养他的子民。第三，他必亲自踹全能神列怒的九扎。你还记得我们读了第十四章第十六节，那里天使就已经预告说是葡萄熟透了，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渣中，那酒渣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渣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四尺高，原有600里，180英里，包括整个巴勒斯坦。讲到主耶稣这次来，他的征战有利剑，用铁杖，而且踹全能神的列怒的九扎，向神来施行审判。看见这位骑白马的，带着无数的皇冠，眼睛如火焰，身上穿着溅着血的衣服，代表敌人的这个血，用他口中的剑击杀列国，踹全能者的列怒的九扎。而且在他腿上呢写上什么，我们刚才看他的腿上还有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字，表示他有统治全世界的王权。那你说奇怪，为什么要在他的大腿上写上呢？因为犹太人古时候习俗，就把大腿当作全身能力的汇集点。你记得雅各被天使摸了一下大腿就瘸了，所以在古时候家长立誓言的时候，就要把手放在大腿下面。在创世纪24章1到4节，亚伯拉罕嘱咐他的老仆人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去娶亲，就让老仆人把手放在亚伯拉罕的大腿之下，表示他要很诚意的要立誓。所以耶稣的名字写在这个衣服和大腿上，就表示耶稣是以诚信和能力施行审判。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圣经再三的给我们保证，我们信靠的这位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诚信的，是公义的，而且是一个有全能的，我们真是感谢他。好了，约翰看见第二个看见，第一个看见刚刚讲过，看见这位骑白马的，第二个看见在19章17节，我又看见天使站在日头中。他看见什么呢？看见有天使正站在全地的半空之中，全地的人都可以看到。看到什么？天使就向所有在空中飞的鸟来聚集，召集说，你们来，你们要来，讲了两次，聚集，你们来，你们要来， 来干嘛？赴神的大宴席。你看启示录很有趣啊，讲到两个宴席。第一个宴席是讲到凡是属神的旧约信徒、新约信徒，还有这个灾难信徒，我们都将来有一个大宴席。可是另外有一个宴席，就是讲飞鸟的宴席。飞鸟要吃什么呢？要吃君王、将士、君王、将军的肉。这里原文说一块一块的肉，君王、将军一块一块的肉，壮士和骑和马，还有骑马者的一块一块肉，还有一切自主的、围炉的以及大小人民一块一块的肉。这些什么人？就是当时所有各阶层抵挡神来跟随敌基督的这些人，全都要被杀，被这个飞鸟来大快朵颐来吃。很有意思，我曾经听过有一个解经家麦克阿瑟，他在解释这一段时候，他特别去研究以色列的飞鸟，因为以色列这个地形啊，是候鸟，就是冬天的时候，候鸟都要从以色列经过，所以这边的鸟，那不知道成几十万、上百万，那在将来，神会招呼这些飞鸟，在这个哈米吉多敦大战结束的时候来吃这些抵挡神的各个阶层君王、将军、壮士的肉，表示这些人都要被杀害，要被飞鸟吃他们的一块一块的肉。这个是将来世界大战最后大战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在启示录十六章，各位如果回去复习十六章，讲到当第六个碗降灾的时候，就降在幼发拉底河东方的幼发拉底河，河水干了，给东方的众王预备道路，东方众王就可以进攻。还有龙口、兽口、假先知这三位三体，他们有污秽的灵去把到普天下的众王那里，那时候他们掌管世界十个国王国，所有的王国不只是欧洲的共同欧洲的这个复兴罗马帝国，也包括东方的、南方的、北方的，所有世界各国都一同来作战。来到什么地方呢？来到哈米吉多敦，哈就是山，米吉多这个山上这个山谷，来参加这个世界大战。这个是第六晚降临。那这个哈米吉多敦大战是有一段时期的，他在打这段时期的经过的时候，到了最后的阶段。最后的阶段是什么阶段呢？根据圣经的我们先看，这是地形。当这个敌基督他们从在这些世界各国从这个幼发拉底河，就是东边过河过来，然后还有各国的，对不起，他碰了一下，各国的军队有的从西方、从南方、从各来，都集中在哈米吉多敦这个山谷，然后从这里再进攻以色列耶路撒冷首都。在这个进攻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最后耶稣降临在橄榄山灭掉他们，他们在进攻的过程，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一到五节预言，以色列在哈米吉多敦，就是他们打过来以后大败，节节退败，到守在耶路撒冷，在国家要灭亡的时候，他们向神认罪，求神帮助，神就将施恩的灵赐于他们，并且神出去跟那些国征战，使羔羊军队反败为胜，以色列全家得救。那我把这几节经文打在上面念给各位听。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到十四节讲到，他们到最后紧急的时候，神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 就是他们所扎的，到这时候你看他们才跟主耶稣悔改，必为我哀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表示他们是真心的悔改。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在耶路撒冷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什么意思？表示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罪恶太大，他们向神悔罪是那么深切的，独自的来单独的悔罪。在这个时候呢，神就接受了他们的悔罪。在撒加利亚书，如果各位回去啊查看，非常重要的12、13、14章，他特别讲到，在13章讲到在那个时候他们被各国来灭绝以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耶和华说，在第13章8节，这全地的人，就是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熬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当在末日的时候，当耶路撒冷受到了快要灭亡，以色列人悔改，在那个时候已经三分之二的以色列人被剪除，剩下的三分之一向神悔改，然后耶和华就用灾殃去攻击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肉必消灭，眼在眶中干瘪， 舌在口中溃烂，耶和华使他们大大搅乱，他们彼此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视为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就与那灾殃一半。这都是讲到这一段，当他们在哈米吉多敦最后的战争被神拯救。约翰又看见第三个看见，19章第19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和他的军兵征战。就是刚才讲过那个兽敌基督跟联军聚集，就是整队列阵决战，要与骑白马的基督和天上的军兵征战。结果如何？结果就是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同兽被擒拿，以卵击石。怎么能跟神去征战？结果就是政治首领兽，宗教首领他的助手敌基督假先知一起被擒拿，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在硫磺的火湖里。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啊就升天，一个就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也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就被活活的扔在硫磺火湖里。硫磺火湖里这两位是地最先的两位的居民，他们就被扔进去了，其余的跟从他们的就被骑白马者口中的剑杀了，就把他们都灭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这个讲到这里，这就是第六个碗降临 降灾哈米吉多敦大战的结局，也是第七个晚讲到第巴比伦，也就是我们讲的十七、十八章被毁灭了。当第七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巴比伦的大帝国被列为三段，大暴子降临，大力的天使把这个石头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扔下去，再不能见到了。这个时候最后的胜利，敌基督的军队和所有来攻的军队都被灭了，同时敌基督的国家也都毁灭，也都毁灭。这敌基督和他的假先知活活的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而且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的这个次序啊，最后得胜次序，首先龙兽，龙就是撒旦，兽就是敌基督假先知和众王军队聚集于哈米吉多敦。启示录讲的基督和他的军兵降临在地上，召集飞鸟来吃恶人的肉，兽君王和军兵聚集，要与基督和天兵征战。兽和假先知要被扔在火湖里面，其他的被基督所杀，被飞鸟把他们的肉一块一块吃了。天使要降下把撒旦捆绑一千年，这是下一次要讲的。并且基督和他的军兵要坐在宝座上一同治理，大灾难的殉道者要复活，在这个时候千禧年复活，还有旧约信徒也复活，与基督和他的军兵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我们下一次就要解释什么叫做一千年，还有为什么在我们基督在这福音派有的认为一千年不是真正的一千年，只是一个属灵的，我们要解释。还有在一千年里面，我们那里的百姓有三种人，一个是我们已经复活的灵体，还有地上这些灾难时期信主而没有殉道的，他们活活的肉身进到千年国度，还有一些犹太人，刚讲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还活着，和其他的信主的犹太人活活的以肉身进到千年，他们在那里一千年是怎么样情形。并且我们要解释在千年国度地球的改变和政治的情形，最后千年结束以后，撒旦被释放，大背叛和白色大宝座，这是在下次所讲的。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个问题和讨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到一节到三节，讲到四次的哈利路亚颂。那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在想到这些灾难信徒唱哈利路亚赞美神，当二十四位长老就是你我天使，还有将来所有的人仆人都来唱哈利路亚颂，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第二个问题，羔羊的婚宴中谁是新妇，谁是嘉宾，新郎是谁，你有没有在其中是有份，你是属于哪一类人？第三个问题，主耶稣基督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降临地上，约翰怎么描写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最后敌基督假先知跟随他的结局对你有什么提醒和安慰？好的，我们今天也花了很多时间再一次复习巴比伦是什么，还有敌基督假先知。那我们现在今天还有一点时间，欢迎各位提出问题或者是分享今天所学的那么宝贵的圣经。好，那我就先把这个 PowerPoint 把它停止，下面是各位你们的时间。